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全备的救恩。救恩的道理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真道，是每一个要得救的弟兄姐妹所必须要明白的。救恩的真道也是最激性激动人心的真道，因为在救恩当中包含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才因此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关于救恩的真道，我们可以分三段来讲解。第一段是救恩的产生。根据圣经的启示，当初我们人类的始祖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犯罪堕落，将要永远灭亡的时候，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极其忧伤，众天使也都是极其悲哀。我们的上帝他虽然恨恶罪恶，却怜爱罪人，他不忍心让我们罪人灭亡，因为他看到我们人类始祖所以犯罪堕落，是因为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还是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一心想要挽救我们人类。但是上帝不但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我们人类已经犯了当时的罪，上帝不能够白白的免去人的死刑。上帝要挽救人类只有一个办法，必须要牺牲自己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让他亲自降生为人，为我们人类的罪恶舍命赎罪。但是这个牺牲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上帝的心里面也充满了忧伤，他不既不忍心让罪人灭亡，也不忍心让主耶稣基督受这么大的苦难，做这么大的牺牲。虽然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不是事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才定立的，其实早在万古以前，在人类创造之前，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早就制定好了。特别可以看罗马书16章最后一段，还有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头几节的经文。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他所创造的千千万万天使，其中有一部分会堕落背叛，成为鬼魔，成为邪灵。上帝也早就知道，当始祖亚当夏娃被创造以后，也将会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而犯罪堕落。但是上帝已经做出了一个救赎人类的计划，如果人类始祖一旦犯罪堕落，上帝决定要牺牲自己独生的爱子来拯救将亡的罪人。所以这个救赎的计划不是事后定的，早就上帝预定了。可是当人类的始祖真的犯罪堕落了，这个救赎计划真的要开始实行的时候，天父上帝的心灵也经过痛苦的斗争，众天使都知道这一点。有一次怀疑人看到过异象，看到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众天使都极其悲哀，尤其是天父上帝主耶稣也是极其忧伤。怀疑人看到主耶稣一连三次进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在荣光包围当中还是没有见到，但看到主耶稣 一连三次进到上帝面前，第一次进去以后等会出来了，又第二次进到上帝面前，过一段时间主耶稣又出来了，又第三次进到上帝的面前。当时有一个天使对怀斯穆说，你以为天父上帝牺牲自己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是没有经过痛苦的心灵斗争的吗？不是的，上帝的心灵也经过了痛苦的斗争，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最后由于上帝对我们罪人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一连三次进到上帝面前，主动的为我们舍命代求。他说，天父上帝啊，求你给罪人一个悔改机会，饶恕他们的罪，我愿意来担当他们的罪，我愿意为拯救他们忍受一切的苦难，做出一些牺牲。圣灵宝贵师也用说不出叹息啊，原文是用人的言语所无法表达的一种叹息，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代求。最后这个救赎人类的计划就正式的决定要实行了。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上帝爱世人，原文当中是一种惊叹的语气啊，应该翻译为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上帝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人类，等于把宇宙万有都包括在里面了。因为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世人，他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当中一位，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的，都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而且在创造救灵大功当中都是同心合意分工合作一同来完成的。所以当天父上帝把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连他自己也包括在我们里面了。上帝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当然天地万物都随着一同赐给我们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实际上他就是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创造主统治主。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啊，这个道就是主耶稣说的。后面又说，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也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地位是多么珍贵，他不但是创造主也是统治主，万有也是为他造的。所以当天父上帝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时候，天地万物都包括在里面了。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吗？在罗马书八章里面有这个经文。至于众天使也都随着主耶稣基督一同赐给我们了。圣经上说，希伯来书第一章最后说，天使岂不都是复约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的救恩的人效力吗？甚至天父上帝 也和主耶稣也在基督里面一起赐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三位一体上帝他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我们真是要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在救赎我们人类工作大功当中更是为我们做出无限的牺牲，他是2000年前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甚至婴孩的衣服都没有，正如天使向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报喜讯的时候所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的。主耶稣短暂的一生从降生在马槽到最后被钉在堕落地的十字架上，一生当中为我们受尽了各样的苦难，得胜了一切的试探，为我们留下了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榜样。最后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又传扬了天国福音，最后又为我们全人类，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受尽苦难，被钉十字架，流血舍命，不但在肉身上，更是在心灵当中为我们的罪受尽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做出无限牺牲，父亲赎罪代价，带来了救赎的红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为我们全人类担当我们的罪恶，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赎罪，最后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舍命。其实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痛苦最大的还不是在肉身上的痛苦，主耶稣在肉身上所受的惨痛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主耶稣最后被捉拿以后其实受审判，被侮辱被毒打，被罗马兵丁2次鞭打几十下，最后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甚至他都背不动了，摔倒在地。后来罗马兵丁拉了临时拉了一个犹太人帮助他把这个十字架背到堕落地。当罗马兵丁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把主耶稣的手脚用粗长的铁钉钉在主的手中，钉在主的脚上，都是非常疼痛的。特别是把当这个十字架举起来，要插在一个预先挖好的深坑当中，这个十字架是很笨重的，所以罗马兵丁把它推到深坑当中的时候，掉在坑中的时候，这个震动是非常惨烈的。主耶稣的身体啊，遭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主耶稣他始终忍受着，没有为自己绞痛呻吟一声。当罗马兵丁在他钉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反而大声的为他们祷告，上帝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祷告不但是为罗马兵丁代求，也是为这个杀害他的犹太公会的大祭司长老文士，他们谋害他，把他送到罗马官府面前逼着比拉多刑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首先都看审问耶稣，比拉多一再声明，我看查不出他有任何罪来，但是这些犹太的祭司长老他们要挟比拉多比拉多也软弱了他那个时候也被罗马皇帝怀疑了，他也怕他们闹事闹到罗马皇帝听到，对他前途有危害，所以结果就屈从了他们要求，把耶稣交给罗马兵丁鞭打了，又钉十字架。主耶稣这个祷告也是为杀害他的犹太的祭司长老文士罗马兵丁官府 为他们的祷告。其实主耶稣这个祷告也是为我们全人类每一个罪人所献上的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被谁钉死的呢？表面上看来是被罗马政府罗马兵丁，是被大祭司长老文士所谋害杀害的。实际上主耶稣是被我们每一个人罪所杀害的。如果主耶稣不是要为了我们舍命赎罪，他根本不需要定时来到世界上降生为人，就是降生为人也没有人能够杀害他。但是主耶稣为了我们全人类的罪，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每一个人的罪恶，他忍受了一切的惨痛，为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他是为我们被我们的罪所杀害的。所以这个祷告也是为我每一个罪人所发的。我们看到接着主耶稣被在十字架上，看到旁边有个强盗临死前被主的爱感动，彻底痛悔了，主耶稣又安慰他说，当那个强盗说，主耶稣啊，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想，主耶稣，你现在跟我一样受苦难，你不能救我，但你将来一定会德国降临，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对他说，不需要等到德国降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今日实在告诉你，对你说是啊，你将来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按照原文，这个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是主耶稣这个升天了几百年之后，罗马教的一个神学家把它打上去的，标点符号打错了。按照他的原文，这个标点符号重新打，他的意思应该这样翻译，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接着又安慰他的母亲，看到十字架下他的母亲有使徒约翰搀扶着，极其忧伤痛苦，主耶稣安慰他的母亲，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主耶稣对他说，妇人，主耶稣不称他母亲为母亲，称他妇人。这个妇人也是一个很尊贵的称呼，因为主耶稣跟他母亲有双重的关系。从肉身的关系来说，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从属灵的关系来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玛利亚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主耶稣称他是妇人，看你的儿子。玛利亚就看耶稣。其实耶稣接着又对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哎呀，这样玛利亚就明白了，主耶稣要玛利亚把约翰看作自己的儿子，也要约翰把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从此使徒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回家去，一直奉养他到最后，所以到老。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上这么痛苦的时候，他还一心的为杀害他的敌人祷告，为我每一个罪人祷告啊，安慰十字架的强盗，应许他可以将来可以进入乐园，又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但是接下去说，从五正道伸出，遍地都黑，大黑暗了。五正是12点，伸出是下午3点，那个时候遍地都大黑暗。主耶稣的心灵也忽然陷入一种神秘的黑暗当中，他忽然感到天父上帝已经离弃了他，天父上帝现在向他发怒，向他变脸，要刑罚他，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恶，他要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恶受尽上帝痛苦的刑罚。这个3个小时当中可以说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虽然开始的时候他看得清楚，他钉了十字架以后第三天要复活，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甚至这样的安慰十字架的强盗，我实在今日实在告诉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了。可是当这个3个小时 在黑暗痛苦当中，他已经感到天父上帝离开他，他唯恐这种离开是永远的离开，他再也不可能回到天父那里去了。这是主耶稣最最痛苦的时候。所以主耶稣死亡的原因不是被钉十字架钉死的，因为十字架钉在手脚上不是一个致命要害的地方，一个犯人钉在十字架上一般都要两三天以后渐渐的痛苦折磨而死，没有死得这么快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几个小时就死了，他死亡的原因不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而是因为他心灵极度的惨痛，正所谓我们国人所说的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主耶稣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破裂，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罗马兵丁后来拿枪射耶稣肋旁的时候，从他肋旁里面，从心脏里面有血和流水流出来。我们晓得一个人死了以后了，心脏是收缩的，心脏里没有什么血液的，就是你用枪刺这个心脏刺破了也没有血的。为什么主耶稣的心脏刺破以后有血和水流出来的？也是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破裂而死，血液冲出来，这个新的包膜把这个血液包起来了，时间一久呢，这个血液就变成了血清和血浆，血清看起来就像水一样的，血浆是红的。所以主耶稣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破裂而死，他的心脏怎么会破裂而死？主耶稣是被我们的罪所杀害的，他是为我们的罪受刑罚，这种刑罚是他忍受不住的，甚至于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他心灵是极度忧伤，以至于心脏破裂而死。当他最后伸出的时候，他大声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从来不称上帝，他都称为父的，但是现在他不称父，称他是上帝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决定要完全顺从上帝，为人类舍命赎罪。因此他最后凭着信心大声呼喊说：成了！意思从今以后，就说人类的大功已经告成了，我已经为罪人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救赎了鸿门。从此以后，一切心而悔改的上帝儿女都能够得到拯救，将来都能够被提升天，和天父上帝众天使永远在一起了。但他自己怎么样，他看不清楚。他在为我们罪受刑罚的时候，他是看不清楚了，但是他凭着信心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上帝。他接着就又说：上帝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个灵魂的原文翻得不够好啊，这个灵魂原文希腊文用的 pneuma， 这个 pneuma 有两个意思。 pneuma 代表这个风气气息啊，大风吹过一阵的风，风气，我们还有人的气息，还也可以翻成灵心心灵。这 pneuma 这个字啊是有两种意思的，所以你在这里可以把它翻成气息。上帝啊，我将我的气息交在你手里。说了这个话，气就断了。而且这个气息，这个下面这个气两个字是同一个字，都是朋友嘛。等于是父啊，我将我的生命气息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个话，他的气就断了。你也可以把它翻成灵。上帝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说了这个话，他的灵就被上帝收回了。正像传道书十二章所说的，人死的时候身体归于尘土，灵归于赐灵的上帝。那个灵希伯来文是 Ruah， 也可以翻成气，气息的气啊，气息就归于赐气息的上帝。 而且主耶稣虽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向众门徒显现，40天之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背地升天了，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有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他将要永远保留他所取的人性，永远有人子的样式。主耶稣的神性固然不可能消失，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全能的上帝，但同时他取的人性也要永远保留，要成为永远成为人的样子，将来得救以后他将要跟我永远在一起。这耶稣在受难之前最后祷告当中，他一连向上帝三个恳求，最后一个祈求就是父啊，我将来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我有时间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后继续的做我们的大祭司中保，仍旧天天不断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代求，并借着他圣灵的大能圣经的真道光照感化我们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主耶稣的死而复活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浩大的救恩。好，第一段关于救恩的产生就讲到这里，第二段我们讲到救恩的内容，救恩包括哪些内容。实际上救恩包括五大恩典，第一个恩典就是赦罪的恩典，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全人的罪舍命赎罪，完成赎罪大功，带来救赎洪恩，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罪的恩典。不论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有多么大的罪恶，本性多么堕落，品格多么败坏，但是他只要被上帝的爱感动，被耶稣的救恩所感动，他愿意真正的痛悔自己，愿意悔改，他可以求上帝，不但求上帝饶恕他的罪，更求上帝帮助他能够离弃他的罪，使他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他就可以立刻得到拯救，他的罪立刻可以被主的宝血洗净。赦罪的恩典也被称为称义的恩典，赦罪和称义是同样的意思，怀斯莫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情。什么叫称义啊？罗马书4:4-8讲到所谓称义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也就是不算我们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称义跟赦罪是同一件事情。罗马书4:4-8这么说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唯有不做工的，这信那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义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怀仁也这样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情。而且怀斯曼做了更感动人的一个解释，什么叫赦罪称义，就是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归给耶稣，由耶稣担当了，耶稣所行的一切都所行的一切的义都归在我们身上。他对天父上帝说，父啊，他们的罪都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义也归在他们身上，你怎么样爱我求你怎么爱他们，你怎么悦纳我也求你怎么悦纳他们。所以赦罪的恩典也就是称义的恩典是多么激动我们的心灵啊！第二个恩典就是成圣的恩典，主耶稣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还要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所谓因信称义的恩典啊！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称义，主耶稣的救恩还要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因信称义，甚至主耶稣使我们能够靠了他的宝血功劳，靠了他的大能的恩主，靠了圣经真道，使我们能够不断的离罪成圣，生而又生，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甚至能够变成他的形状， 涌上加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恩典。我们的品格甚至可以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要不断的追求完全像天父，不断效法主耶稣，变成他的形象，甚至涌上加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第三个恩典是永生的恩典，主耶稣为我们人生无限惨痛的死，使我们一切信他的可以得到永生。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第四是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四到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在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第五恩典，主耶稣道成人身，降生为人以后，他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有人的样子，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无限的永远的牺牲，甚至是我们将来也能够和主的神圣的信心和荣耀有份。我们在今生先要在心灵品格上啊，和上帝的性情有份，在心灵品格上要像耶稣，将来我们在身体方面也跟主的荣耀的身体有份。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20节到21节所说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啊，主耶稣甚至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怕我不相信，他说凡是有耳朵可以听的就应当听。我们的身体将来要发光像太阳。主耶稣不久他将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天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来迎接我们回天家。过去6000年来，所有死去的上帝仆人的儿女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活着的最后的圣徒都要奇妙的改变，要变成了像主耶稣一样的荣耀的身体。我们将来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我们要成为天使的一部分，取代三分之一堕落将要被毁灭的天使的地位。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将来我们一人复活以后不嫁不娶，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白人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取代三分之一堕落被毁灭的天使地位，甚至我们还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和基督一同做1000年。这是在启示录20章5到6节所说的。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做宝座，一同做王掌王权，一同做王1000年。做什么？要审判世界，审判魔鬼恶天使。正如使徒保罗早就得到启示，在哥林多前书6章2到3节，使徒保罗说，岂不是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是我们圣徒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这里的天使就是堕落的天使。其实我们1000年当中审判世界，审判天使，也是一种查验审判，查验定罪的审判。因为那个时候死人都在坟墓当中，都没有复活，撒旦也被捆绑在地球上，所以我们在天上跟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在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这个撒旦恶天使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定罪的审判。 一千年完了以后，主耶稣基督还带了我们众圣徒，千千万万的天使，第三次降临到地球上。那个时候，主耶稣吩咐死去的罪人复活，撒旦要被释放，然后上帝主耶稣坐在上帝宝座右边，要对这个撒旦恶天使恶人进行执行的审判，宣告他们的罪恶，最后将下硫磺火后把他们全部毁灭。这个硫磺火后把地球也炼尽了，上帝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新天新地的京都，也要成为全宇宙的统治的中心，因为其中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有千千万万天使都在其中，我们得救的圣徒也在其中，我们要永远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永远和基督一同执掌王权。这是启示录22章3到5节所明确告诉我们的，在城里新耶路撒冷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他们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第五节说，他们要做王做永远。我们将来不但要做祭司做君王，和基督一起做王，执掌王权直到永远，我们也要像天使中天使一样，侍立在上帝和基督宝座的左右。我们要不断地在上帝基督宝座前面侍奉他，赞美他，颂扬他，同时也我们也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我相信我们那个时候做祭司，不但在上帝基督面前昼夜侍奉敬拜，我们还要到宇宙诸天地去为上帝为耶稣传福音做见证。我们要向他们宣讲，我们人类自从受到魔鬼欺骗也犯罪堕落，这样永远灭亡的时候，我们多么可怜的罪人啊，将亡的罪人。但是由于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无限牺牲，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不断的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甚至使我们能不断的追求完全向天父效法主耶稣完美榜样。我们要向宇宙诸世界的众生灵，向众天使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将来在天国里多种身份我们又是跟基督一同作王，可在上帝和基督面前，我们永远是他的仆人。我们一方面要这个做祭司一方面我们一方面成为天使一部分，一方面做祭司，我们要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中间在一起，想想看，真是荣耀无比难以想象。我们就是要永远感谢赞美他。好，关于这个救恩的五大恩典就讲到这里，救恩的内容最后讲一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蒙主恩的拯救。圣经当中有不同的回答，但它的含义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信是一般基督徒所喜欢常常用的，强调信耶稣就能得永生，就能成为上帝儿女就能进天国我们看到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上帝爱死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倒有永生。在约翰福音3章18节又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36节又说，信死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1章12节又说，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看都强调信，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他的人有永生，信他是上帝的儿女。但对这里的信，我们必须要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加上两点解释。第一点，这里的信必须要真正的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什么叫真正的信？真正的信一定会信而悔改不但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更要求主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的人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 这是真正的信。现在基督教当中有些传道人只强调信，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成为上帝儿女啊，信耶稣将来就能够进这个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甚至讲这种道理，只讲信，连悔改人就是不讲，那是死的信心。真正的信一定要悔改认罪，宣告主名，即便立刻得到拯救。我们看使徒时代五旬节圣灵陪降，门徒一天讲道传福音，三千人悔改受洗。当时这个三千人听到这个福音的道理，心里觉得扎心，就问使徒们说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使徒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圣灵，就是上帝所应许赐给你们的。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也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看信必须要跟悔改结合起来，只讲信不讲悔改，那就死的信心，不能救我们。我们要得永生，生一定像主耶稣，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当悔改。悔改其实悔改违背上帝律法的罪，还要信福音，福音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能够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说我们应于称义。主耶稣的救恩还能够帮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应信诚义。所以我们必须信靠福音，信靠耶稣救恩来悔改自己违背律法的罪，就可以立刻得到拯救，我们的罪立刻可以被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灵可以立刻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立刻真正的信而悔改，就立刻得到拯救。而且我们第二点，我们信不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啊。原文在希腊文，这个信都是惊恒动体，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的相信。我们必须要信到底。如果开头我们信了几年，后来我们又被罪迷惑，或者受到这个逼迫考验，我们放弃了信仰，离开了主，又不信了，结果人就要灭亡的。所以我们不是一次相信容易得救，而是必须要不断的信，信到底。这个信原文当中信全部都是信恨动机，从今以后不断相信的意思。所以我们信而悔改，立刻得蒙赦免，被赦免重生以后，还要不断的信而悔改，做成得救功夫，要不断的祷告，要研究圣经，要天天靠了主的宝血空了，靠了圣灵大能，靠了主的圣道，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还有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并且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做成得救的功夫哈。所以我们从信的角度来说，要真正的信，要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还要不断的信而悔改，离罪甚至爱上帝爱人，为主做工，得胜考验，做成得救功夫，要信到底好，现在我们再提到另外一个经文，主耶稣说什么能够得永生，在马太七章当中讲到一个比喻，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说什么是窄门啊？要进得永生，首先要进窄门还要走窄路。窄门是什么门呢？就是救恩的门。有的人可能不理解，说救恩的门是向全世界罪人敞开的，应该是宽门。不是，救恩的门虽然向全世界的罪人敞开的，但什么人能进去？只有那些真正信而悔改愿意悔改一切罪的人才能够进去。有任何一点罪他不愿意悔改，就进不了这个救恩的门。所以救恩的门是窄门，是对罪来说，要进到救恩的门必须要彻底的悔改，完全的悔改，不能带一点任何不悔改的罪进到救恩的进了这个救恩的窄门。这个窄门也是指重生的门。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 啊，重生即是咱们，这一点我想大家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不都是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主耶稣说啊，必须要真正信而悔改被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才能够得永生进天国。所以重生这个门就是咱们，我想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当罪人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以后，还要走窄路。什么叫走窄路？窄路就是不断的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的道路啊，也就是不断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道路，也就是不断的啊，这个凡事感恩靠住长路得胜一切考验的这个道路。还要进了咱们还要走窄路啊，我们要走窄路啊，那就是天天祷告多圣经，天天时时不断，天天不能终身不能靠了宝血功劳圣灵大能追求离罪成圣生而有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啊，我们还要更好的进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身上，还靠主学会凡事感恩靠主长乐得胜一切考验，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走弯折路一直到迎接主的再来。好了，这是第二个想法啊，怎么得永生要进咱们走再路。我再讲最后再讲另外一个经文，也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在马太福音19:17，主耶稣对那个求问永生之道的少年官财主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对这句话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主耶稣不是靠要我们靠自己守诫命得永生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不是靠守律法靠律法得救的，不可能靠自己守律法遵守诫命是不可能得救的。为什么？因为诫命跟律法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诫命遵守律法。这里主耶稣是要我们信靠主的救恩来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上帝律法，因为主的救恩能赦免我们违背诫命律法的罪，是我们应称义。主的救恩也能够帮助我们遵守诫命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所以主耶稣要我们靠救恩守律法守诫命啊，这个诫命啊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守得全的。10条诫命看起来好像很简单，10条诫命啊，其实10条诫命它两大总纲就是要求我们全是前面10条诫命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后面6条诫命要我们爱人如己。我们怎么做得到？我们根本也没有这种爱啊！爱是从上帝来的，圣灵能够把上帝爱教会在我们心里啊。10条诫命的属灵经义每一条都是无限的长阔高深，简直我们是不可能遵守的。我就举第六条诫命作为例子啊，第6条诫命说不可杀人。什么叫做不可杀人？从不可杀人字句来说，好像很容易遵守。我们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是啊不会杀人的，真正杀人的是很少数的犯罪个别的犯罪分子。从表面上不可杀人很容易遵守，其实不可杀人的属灵经义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包括不可恨人。约翰耶稣说，凡恨他弟兄的甚至就是杀人的，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头，你可不可以恨弟兄啊？也包括不可以乱发脾气，这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在马太福音5章主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审判，凡把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啊，骂弟兄是拉家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没有用啊，你真是饭桶，你真笨啊，你傻瓜啊，就是说人家没有用。磨砺什么意思呢？就你真很笨，你这么蠢啊，这么笨啊。你看这是我们人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就连父母有的教养孩子，有的孩子是淘气不听话，父母都生气啊，都会骂你这个孩子这么没有出息啊，这么没有用啊，这么笨啊。你看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已经犯了不可杀人的罪啊，骂人也真的可以骂得死的 啊，有一时候报纸上看到一个营业员跟一个老年人顾客，当时口角发生口角，那个营业员脾气很暴躁，也很骂得很凶的骂这个老人，这个老年人结果一气就立刻被骂死了，倒在地上，他中风了，后来送到医院抢救，也没有抢过来，他不是被他骂死的吗？骂人伤害人的心理就等于犯杀人罪。这些以上的解释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已经要求非常高了，我们很难说得到了，是吧？从积极方面要求更高了，什么叫杀人啊？凡见死不救，见难不帮，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的人，在更高的含义上也是犯了杀人的罪。主耶稣啊，上帝，我想到上帝对先知以西结就曾经这样的告诫他，他仁慈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我差遣你去警告恶人，假如你不去警告他，恶人要死在罪中，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如果他悔改了啊，这个如果你劝诫了他了，他不悔改，那么他灭亡已经没有罪。又说你看到义人犯罪，如果你不劝诫他，义人如果因着自己罪而灭亡，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如果你劝诫了他，他也因悔改而得到拯救，你也救自己脱离你的罪。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说的。使徒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口的，我如果甘心去做这个事情，我一定得赏赐，我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啊，你看，这个不可杀人，这个要求多么高啊！我们靠自己力量怎么做得到？我们必须要靠圣灵大能，这个圣灵能够把上帝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有爱人、爱上帝、爱人的心，才能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所以，我们要得永生。必须要信靠耶稣救恩，遵守上帝诫命，也就是信靠耶稣救恩，悔改自己罪，完全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上面提到三种不同的讲法，它的含义都是一样的。好，我今天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但愿天父上帝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圣灵的感动，那个常常的不断的感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更加爱主爱人，不断的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生而有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也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并且还要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得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恳求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全家，但愿你们全家都能悔改信主，得蒙主恩的拯救，你们不断的为全家人祷告，用爱心感化，不断的劝诫，巴不得全家的人都能信而悔改，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求上帝赐福给每一位。